第十五章，耶稣，我们的榜样。耶稣是最伟大的谦卑的榜样，他不担心是否受欢迎，也不担心人们是否认可，他只是做神告诉他去做的事，并将功劳归于神。在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后，人们感到十分惊奇，要立他为王。约翰福音六章。但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，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五节。他知道人的心没有与他同在，他们跟随他不是因为他是神，而是因为可以填饱肚腹，这是自私。他们把耶稣看作是满足他们需要的工具，于是耶稣开始传讲这一刺耳的信息：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。耶稣说完这些话，人群要求他显一个神迹，他们想要他生产玛纳来喂饱他们，就像摩西在旷野喂饱以色列人一样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到三十一节。就在一天前，耶稣已经神迹般的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，还不包括妇女和孩子，但这对他们来说还不够，所以耶稣回答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，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。耶稣说，你们是在找来自天上的玛纳，而我就是天上的粮，神派我来赐给这世界生命。我确信在耶稣当时，人们认为这个宣告是十分傲慢的，但这是真理。宣告他自己是生命的粮，这对耶稣而言是谦卑，他在同意他天父的意见，讲出真相不是错。如果你已经建立了一个市值十亿美元的公司，否认你所做的并不是谦卑，那是宗教的虚伪。真正的谦卑会说，是的，我建立了一个十亿美元的公司，是神给了我这机会，他给我智慧去成功建造，我很开心这个公司能够成为一个祝福，并且雇佣那么多人。谦卑不是否认好东西，他只是将功劳归给神。在我传道的历史上，我看见许多人从死里复活，然而当我讲述这些事情时，很多人批评我，指责我是推销自己，我从来没有自称行了那些神迹，我连一个昆虫都复活不了，神将我儿子从死里复活，神将我妻子从死里复活，神将那位普里切特的男人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骄傲，这是神说过会发生的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，这是归荣耀给神。谦卑不是贬低或批评自己，也不是拒绝承认你生命中的好事。神在我生命中行了很多奇妙的事情，去承认他们才是谦卑。只要我归荣耀于神，而不是自我居功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。他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。耶稣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寻求自己的旨意，他在忙于建立他父的王国。他说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。但是犹太人对耶稣的话嘀咕怀疑。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一节。他们质疑他的动机，有些人甚至认为他是异端。他们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？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二节。耶稣说的是真理，他 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是神在肉体的显现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。如果耶稣否认这些，那才是骄傲，因为惧怕人的反应而含糊其辞，才会是骄傲。这就是现今牧师们的问题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传讲关于财务、医治和圣灵洗的真理，因为害怕有人误解或批评。其他的牧者出于同样的原因，拒绝传讲神关于婚姻、为人父母或性纯洁等方面的话语，他们认为神的话语太重，这个社会无法接受，所以他们就掺水加以稀释，让其变得可口。他们放弃做忠信的见证人，开始掺进自己的话和思想。害怕批评需要别人赞同和认可的人是骄傲的。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五节说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。网罗是用于捕捉动物的陷阱，撒旦利用人的惧怕将我们陷入骄傲的网罗和陷阱。这种惧怕根源于自我中心。如果你要代表神，你必须做好被批评的准备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，耶稣说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。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五六节。如果你没有被迫害，你就还没有虔诚的生活或代表神。如果你没有与恶者相遇，那是因为你与他走在同一个方向。当你开始代表神，这会让你付出某些代价。耶稣说，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，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五节。当你分享神纯正的话语时，人们若误解，不要殷勤地去道歉，或是为你所说的做解释。当人们误解耶稣，并且开始怀疑嘀咕他的时候，他没有退缩，他说，你们大家不要议论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希人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你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父子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唯独从神来的，他看见过父。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三到四十六节。耶稣基本上是在说，你们为什么嘀咕？你们的老师没有第一手资料，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，但我知道，我是唯一见过天父的，我有权柄谈论他。耶稣继续说道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还是死了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到五十一节。那些犹太人完全没有理解耶稣话语的属灵含义，他们以为他在说同类相食。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二节。如果这种误解发生在今天，大多数传道人会不厌其烦地去解释，避免冒犯任何人。但耶稣却让情况变得更糟。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到五十六节。这情形若放在今天，比如我召集了一个有两万人参加的福音真理大会，然后神要我传讲一些不受欢迎的内容，这些内容会把人赶走，使人群只剩下真正委身于神的人。假设许多人因我所讲的内容而被冒犯，有一万八千人离开，天哪，我一定会成为镇上的笑柄。人们会说，你听说过安德烈沃麦克吗？ 有20000人来参加他的聚会，结果他搞砸了，人们都纷纷离开了，他得罪了所有的人，剩下的人少得可怜。人们会说我是失败者，我肯定很多人也是耶稣为失败者，甚至耶稣的门徒也开始嘀咕他的话语。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他问道。约翰福音6章61节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。约翰福音6章63到64节。耶稣知道人心，他知道很多人跟随他是为了从他那里得着什么，他们跟随他是为了食物、神迹和名望，所以耶稣开始对跟随者们提出期望。他基本上是说，你跟随我的目的必须超越我能为你做什么，如果你真的想经历神的国，就必须真的相信接下来发生了什么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约翰福音6章66节。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耶稣的追随者必须分享耶稣，有份于他，到天父那里没有别的路。使徒行传4章12节。犹太人不明白这一点，耶稣也没有试图解释，他没有打消他们的顾虑，也没有纠正他们的假设，他不关心他们对他的看法。他来是要荣耀天父，不是荣耀自己。耶稣是一位信实的见证人，无论对自己是否有利，他都忠实传达天父所要说的。